2019年9月14号 ABC 大会第二堂专题是从约翰福音中的作主门徒，讲员是陈颂慈姐妹。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哈，等一下说不定等等吃饭的人等等还会再来哈。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我们的讲员叫陈颂慈姐妹哈，她现在是在这个罗省教会的
圣加普罗省基督教会
对的这个事班指挥。哇，音乐才得很好，但她今天讲的是这个约翰福音的门徒观。Okay, 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陈姐妹。
大家好。你看看这里大部分都是女的我想其实这个是临时讲，其实约翰福音其实有某种程度会比较吸引姐妹，原因是它有它的 sensitivity 在这个当中，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跟福类福音感觉上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先稍微短短的自我介绍，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信主大概30几年的时间，有10年的时间我接受神学装备，在 Talbot 念新旧约神学，Fuller 是 THM 新约的，Creighton 是灵修神学，所以基本上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带出来的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 approach。我是偶尔参加一点中英文可以吧？好，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切入点的时候，我希望是结合圣经神学还有某种程度的灵修神学，因为太多的时候当我们如果只是用理性去解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跟神相遇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福音书，其实是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甚至说整本圣经里面是他的翘楚，原因是他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在整本圣经里面要选择最重要的几卷书，你会选择什么？你觉得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几卷书是什么？
约翰福音。
OK, 你说约翰福音，你刚说罗马书，还有没有？啊？什么？诗篇？好，针对刚刚讲的哈，其实最重要的有两卷，一个是诗篇，为什么？帮助我们做什么 ？Yes, 帮助我们祷告。另外一套很重要的其实是福音书，帮助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认识谁？我们认识哈，认识神。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我们来看到课程的目的好吗 ？OK, 课程的目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跟福音、跟福类福音，所谓的福类福音，就是用一个同样的角度 ，synoptics 这个用同类的角度，所谓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那三卷福音书。那福类约翰福音不同的呢？他是从一个复活后的角度，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确定吗 ？OK, 等一下你要告诉我说哪里的经文其实帮助你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其实是的确是从一个复活的之后的角度，而前面三本福类福音书是从一个复活比较前的角度，所以他们在描述的时候，前面三本福音书都是透过耶稣活在那个时候，从那个角度来切入，以至于说马可福音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是门徒不信不明白，这是因为还没有被圣灵开启，还没有经历耶稣的复活。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堂课我们也要讲到说，主耶稣其实是有提供一些实际的管道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是透过在中间其实13到17章很主要的一大段的经文，这个帮助我们来体会如何住在他的同在里面，在他的话，在他的爱的当中更深的与神连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来讲，帮助我们体会父神的心意。 OK, 那在这个当中，当我们认识的时候，这个要帮助我们做什么？帮助我们如何来做主门徒，如何来与耶稣同行，如何来爱耶稣，因这是认识爱他更深的什么？对不起，你说什么？耶稣要我们什么？啊？没有关系吧，不会，那个都没有人，都没有脸在录在里头。更深的什么 ？OK， 跟他更深的像他，还有呢？
跟随他。
跟随的本身就是爱他、遵守、顺服，是不是？耶稣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
爱神爱人。
Yes， 他强调的是他来就是遵守父神的旨意，做父神的工作。这个是耶稣的生命，所以帮助我们去体会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好，我们来看到我印给你一大叠的讲义，我不会想要很细节，所以我才说把大部分的讲义都印给你们。那很简单的哈，那个作者其实我们从一个，我稍微提一下这些的重点，原因是当我们从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来解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会拦阻我们有一些新的看见，因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挣扎是要把约翰福音和弗类福音把它结合在一起。可是当这四卷福音书写成的角度是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硬挤的时候，就好像是 Cinderella 的姐姐要把脚塞到鞋子里面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好，作者其实你可以很快的看，就说从一个现代的看法的时候，以前是讲使徒约翰，现在从一个比较现代学者，其实过去一百年所的教导，大部分我们来讲到看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一个很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他是经历过与耶稣在与耶稣同行的人，经历过好像就是曾经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透过这样子，就说不见得是说一定要锁定某个人，因为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写作日期还有跟弗类的关系。刚刚我们稍微已经提过哈，一个很传统的看法是约翰福音写成的时间是第一世纪的末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补充其他三卷福音书，因为内容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现代学者就说换一个新的角度是说，一定是要补充吗？不见得，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是第一世纪 晚期所写的。如果他是在第一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所写成，跟马太马可福音其实写作的时间就是非常类似。所以就是说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可是如果其他三卷福音书在几乎是同一个时段，圣灵在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帮助他们来认识、来解释耶稣是谁。所以当我们跳脱这个范畴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是说，因为最大一个争论，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最大的争论，弗类福音是把耶稣受难的时候放在礼拜五，约翰福音你仔细去推论的时候是早一天，礼拜四，逾越前一天。好，所以说如果我们硬要把这两件事情卡在这里，这是过去圣经学者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觉得很挣扎。可是如果我们学习让约翰福音就成为自己一本独立的福音书来解释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更大的空间来开展。所以这个是就是之所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背景。好，我们再来看到性质好吗？福音书的特色和性质。有没有人知道在弗类福音里面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几次？除了他小时候的时候，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你在念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几次？你都没有注意，对不对？所以福音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可是又不很准确，因为觉得他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可是如果我告诉你马太马可路加所讲的东西，耶稣去过耶路撒冷只是后期一次， 只是为了进去要做什么？受死。所以就在凸显弗雷福音，在凸显是耶稣一生的生命，他的事工在做什么？进耶路撒冷受死，为就是为我们的罪，还要复活，这个是在凸显的。可是约翰福音呢？你记不记得他去过耶路撒冷好几次过节，是不是？这个才是我们推论出来为什么会有三年多的时间，因为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去耶路撒冷过了三次的逾越节，这个是时间上面推论出来。我不会讲太细好吗？所以这个只是说帮助我们，你们看得清楚吗？好，反正讲义也可以哈。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个我在这说针对稍微有这样子一个比较，我在讲一个比较。好，在弗雷福音洁净圣殿发生在什么时候？你们一下，马太、马可，哈？后面是什么时候？后面
进了耶路撒冷。
对，进了耶路撒冷，第二天他去洁净圣殿，然后他洁净圣殿的重要性是什么？好，赶，就是这些都赶出去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祷告这点，还有呢？这个是宗教领袖跟他正式的起冲突，导致他死的原因。所以弗雷福音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洁净圣殿。等一下我们讲那个我就先讲哈，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第一次进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洁净了圣殿。在这个当中，这个殿，你们有没有圣经？有，好，我们翻一下，好吧？OK， 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犹太人问他，就说你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什么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所以耶稣在指着是什么？重点不太一样，是不是？他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然后我刚刚问你们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怎么样？
想起他
说过这 ，yes， 想起。所以就是从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从复活后的角度，他回头再去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理解了什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便信了耶稣，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直在凸显的是，当你们认识了耶稣，是不是可以带出来信心的反应？好，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就跳过好吗？其他的你自己回去继续再看。那我们看到目的，在你的讲义里面，目的我们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可以哈？来，我们一起念好吗？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之前三十节讲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好，然后进了三十一节，这些事情记载下来是要认识，要相信耶稣是谁。Before that， 基督为什么很重要？基督是谁？ 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旧约的应许，这是神的受膏者。这本书很多时候一直在讲犹太人，所以针对这个是带出来给犹太人一个信息，是说 Look， 你们所接触的耶稣就是神给的，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位，以至于说可不可以信耶稣是基督，他是谁？是神的儿子，这两个同等重要，因为是神的儿子，他自己来成就神的话。所以这样子是整本书的一个目的。好，来，我们继续的跳一跳结构好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其实很有力的可以分成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这上面。 OK， 这上面你如果去掉第一章前半章是一个序，你可以稍微抬头看这边好吗？这里是序，最后面拔就是基本上有一个prologue epilogue， 然后这本书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章后半到十二章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说是一个所谓的 a book of signs。 刚刚我们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他讲到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神迹，原来在希腊文里面讲到是 semeions， 就是英文翻成 signs。 那 signs 其实你如果真正翻成中文的时候你会怎么翻？ signs 可以是记号，是不是？不见得完全是神迹，可是他就是用了一个有这样子双层意义的，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神迹，应该说 OK， 应该先这样说，是一个神迹。可是很多人都看了神迹，他认不认得出来这是神给的一个记号？记不记得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被包在 Yes， 那个是一个同样的字，记号。记号位置是让那些牧羊人能够知道是神的作为。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到前面这半本书的时候，神迹行出来它的功用在不在那个当中？很多人都看到耶稣的神迹，你想到的人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耶稣的家人，还有谁？谁看过耶稣的神迹？被医治的人，还有呢？法利赛人，旁边的宗教领袖都看到，可是是不是所有都相信？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去留意，哦，原来前面半本书是耶稣不断的在这些犹太人当中行走，在告诉他们关于他是谁，在他的神迹的当中去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供应，彰显神的工作的时候，他有信息要带出来。可是至于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有些人相信，可是中间离开了，有些人从头到尾都不相信。那我们看到后面半本书呢，特别是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时候，这个是完全针对谁所说的？门徒。你如果看到哈，在这里，从十三到十七章，跟父类福音相比的时候，耶稣凯旋式的进入耶路撒冷，前面的父类福音书会告诉你他礼拜一做了什么，礼拜二做了什么，礼拜三然后才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记载跟一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的对话。当然都人家都很不客气的都在试探他，是不是？所以就在记载这些蛮多的篇幅，至少花了两三章的时间。可是约翰福音他进完耶路撒冷只有跟谁有一些的对话？希腊人来找他，然后对希腊人哈，或者说讲犹太话的希腊人，希腊人希腊 OK， 所以是在那个当中耶稣才讲出说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无法结出籽粒，所以他就在讲他的生命的目的是用透过 麦子这样子一个死在地里所带出来的结果。之后十二章结束，十三章完全是针对门徒，他在帮助门徒，这个是我们今天后面要讲的一个重点。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帮助我们去更深的体会为什么耶稣要花这么多，就说约翰福就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五章呢 out of 21 25%， 是不是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写这些东西，为的是做什么？我现在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回答。你想想看，25%的材料在针对耶稣最后受难之前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要表达什么？ OK， 建立门徒坚固，然后再表达你如果要死了，最后你跟你不光是那个样子，你最后要死了，你会去，你会找你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对着谁说？你不会跟你的老板说，你会对你的家人，你会对你的孩子，是你所爱的。可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的心，我们就很难在这里被神的爱触碰。可是当我们掌握到是说原来25%是耶稣快死的时候，他不是在处理说我的情绪怎么样，他在处理什么？他在处理你们的情绪怎么样，你们的将来，然后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样活在我里面。If you feel the, 就说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当我们更多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在那个当中的时候，神的爱其实很真实，是不是？ Yes. OK. 好，我们继续跳过。好，这样子好了。因为时间很有限哈，那个第一章我只点到为止。第一章耶稣在第一章十六个称谓，这是讲义里面第九。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重量级的序在前面，他在告诉你耶稣是谁，他用了十六个不同的称谓。你如果你都有讲义，你回去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些十六个称谓把耶稣是谁，他是他的神性，是旧约的应许，他的超越胜过第一章其实又讲到什么，胜过摩西，胜过施洗约翰，所以他的超越性在那个地方。然后讲到他的人性，他也讲到他的人子，其实人子就是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人性和神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序就告诉我们到底耶稣是谁，是一个很高的一个perspective， 让我们看到，然后整本书再开始在解读，在解释到底耶稣是谁。好，我们好，第二章到第四章 super fast， 这个我们怎么样来透过前面半本书The Book of the Signs， 记号之书，奇迹之书，这个请你看一下你的讲义。很多的时候 我要指出来哈，平常我们在讲到说耶稣所行的神迹，特别是讲到使水变酒的时候，你大部分听到的信息是什么？你大部分听到的信息或者教导是什么？快点快点，你不想的话你就睡着了。你大部分听到的信息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神迹。
这是第一个神迹。还有呢？它的意义，它有什么意义？酒很好。还有呢？大部分的教导集中在神可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对。
对。神怎么样关怀我们的需要，在没有的时候可以供应。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真的就是很可怜。 原因是神是一个阿拉丁神灯，满足我的需要 me。 可是如果我们从旧约来解读的时候，请你看讲义好吗？讲义我们看 10.2.2 那个地方，酒的意义，第一个是神他自己供应的神迹，20-30加仑的酒够不够多？很多，他们已经喝了一个礼拜了哈，所以在已经到了那种喝醉了，然后又在供应这个地方。你如果看这些的旧约的经文，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那个地方讲到新酒，这是神对以色列救赎的预言，是基于爱的缘故。我们看到甜酒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列国复兴以色列的时候，甜酒阿摩斯书9章是在审判之后神要重建以色列，创世纪49章是一个弥赛亚的来到。然后我们再看10.2.3，你们号码跟我一样吗？ OK， 好，来，所以这个宴席是出于弥赛亚的祝福还有喜乐。这个是什么？神在说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宴席在神的里面。这个跟我们刚刚解释我在没有酒的时候神的供应，这有什么差别？神所行的神迹是因着他曾经说过，他现在应许他的话，带我们进入一个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丰盛。 Right？ 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蛮贫瘠的，就是我们一直卡在自己的需要，看不见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看不见神还要在做什么。这个是帮助我们看到神迹。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好吗？可是当我们你回头自己再看讲义的时候，神迹它是指向耶稣是谁，指向神在过去的应许，指向神现在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的时候 it clicks。 Alright， 好，我们继续。OK， 好，我们跳到第五章好吗？这是稍微约翰福音第五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这个呢其实帮助我们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父神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是父神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有时间回去再看的时候，神子耶稣一直在讲是他也照样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整理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哈，因爱而顺服的关系在父和子里面，赐人永生的权柄在父也在子里面，审判的权柄在父也在子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第五章其实是蛮绕口的，就是蛮困难的一段经文。所以就说你如果是用这个架构去解读的，去解释去整理的时候，带出来一个信息是什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本体。耶稣、OK， 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重复出现很多的一个 phrase， 一个句，耶稣常常说那差我来的，中文感觉上好像就是他差我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你去中国的时候你的待遇怎么样？什么叫不错？应该蛮好的吧。哦，现在可能比较，可是基本上啊 OK， 如果 OK 这样子好了，如果你是美国的一个大使，不会被派到台湾。可是你如果真的去到一个喜欢美国的地方的时候，哦，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8星的 hotel， 9星的，所有都是最好的。可是在这个当中，他所带来的不光是他的待遇，而是说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他的国家。是谁送他出来的？这是他的权柄，以至于说，当我们来看的时候，神子 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父神的权柄，所以他一直在讲说是父所差来的。当我们在看使徒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留意这个重复出现父所差来的，更多的去体会耶稣所带来的权柄，他所代表的权柄，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一个地位，是不是？而且看到他身后的父神的心意。这个东西一直要问的是，透过耶稣，他彰显了父神什么样子的心意和爱。这是约翰福音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如果我们一直在留意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约翰福音就开始对我们来讲就被开启了。 OK， 好，好，这个我很就是超级快的哈。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些的门徒，不是所有的门徒都从头到尾跟着耶稣，你有没有注意到？真的吗？好，我们一起看六章六十六节好不好？六章六十六节，这一大段是在耶稣赐给他们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分完以后就有一大段的教导。那很多的门徒，然后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很多的门徒针对耶稣所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然后喝我的血，对犹太人来讲他是 yuck， 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喝这些呀、yeah. 所以当我们看到六十六节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念吗？从此他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 和他同行。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些人，甚至是很多的门徒在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到了某种程度其实是在他一个最让人惊讶的神迹，行在最多人的当中，五千人加上男女可能上万，你想想看哈，你如果刚在一万人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啊，轰动得不得了的时候，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是他的最辉煌的时候，可是他一讲完，一些的门徒，可能一大半的门徒就说太难了，不行。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没有办法看到是属灵的层面，只能从物质的层面去理解耶稣在说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去思想是，到底耶稣所讲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每一次，是不是常常可以理解他真正的意思，所带出来的影响是，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彼得说什么呢？然后耶稣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什么呢？这个是在六十八节。我们看 yes， 我们看不看得到在耶稣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回到二十章三十节，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然后后面讲到是什么？所以你们可以有永生。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跟我们进到永恒不断的被丰富，对他的认知是一个不断被开展。所以当基督徒越来越久的时候，不是感觉是哦我又听过了，而是我们的生命不断被加深的时候， The new light， 新的看见与神新的体会，被神邀请更深的进入他里面，以至于当我们越来年纪越大的时候，疾病困难那个越来越多的时候， We're ready to go， 是在喜乐里面可以走进永恒里面。 Yeah， 所以 a lot of hope。 OK， 好，来我们好一定开始要讲 还有半个钟头，所以我一定跳到十三章。好 ，ready？ 好，所以基本上，你们自己回去哈。在那约翰福音十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耶稣公众事工的结束。基本上他就说这些人不信他，所以 that's why 耶稣 turn around 针对门徒。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讲到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我们进到讲义第九页好了哈。这个呢，最后的晚餐其实是一大段的文体，叫做所谓的farewell discourse， 临终的赠言。我们讲到其实要死的时候都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整理出来告诉他所亲爱的人。你如果有什么遗产有什么的时候，希望是你提早都已经说好，所以那时候可以讲心里真正要说的话。我们来看哈，在那段时间，其实所谓的 farewell discourse， 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出现这种文体，好比是雅各快死的时候，好比还有谁，摩西快死的时候，约书亚快死的时候，大卫快死的时候，都在讲，所以都有一大段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体，就是要把他的一些劝导，然后一些警告，好，包括警告是说你们不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以至于说你们可以存活。记不记得申命记二十八章，就是那个摩西。好，还有一些的托付，要持续耶稣什么样子的工作，这个在过去也有。还有什么？就是还最后呢，十七章这个地方，其实还讲到说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所以就说当他这些话讲完以后，最后他最有力的一个结束是透过祷告将这些门徒交托给神。 Just think about it. The beauty of the book 是说我在讲完这些的东西，我们很少在福类福音里面知道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可是十七章一大段It really touches your heart， 就是说真的能够触摸到我们的灵，当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哦，原来这个是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为因着他们信他的人祷告。所以这是谁？
我。
Yes Yes， 我们这里所有的。所以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那一小段，然后在那个当中是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That would make you cry. Okay, yes. 好，那我们就稍微哈，十三章我只是要提一点点。十三章，请你们翻到十三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忍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说，再念最后一句，爱。有没有人爱你爱到底？你确定吗？吵完架的时候可能讲不太出来，可是在耶稣告诉我这个经文记载，耶稣因着知道他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给他有爱我们的能力， because 他知道他是来暂时要成就神的救赎。然后下一句告诉我们是他爱那些属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他的人。然后讲到说爱他们到底，到底有两个意思。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讲到到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No matter what
好，不管时间上面是不是可以爱我们一路到永恒。另外一个到底是爱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The same word Teleos， 到底是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十九章二十八节中间其中有一个成了那个字， 一样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那个形容词。Exactly the same word. 所以在那个当中是约翰福音有很多这种不透过希腊字，他就用同样的字在告诉我们，就在放一些的珠宝在那个地方，留了好像地上的那个 trail 在告诉我们 This is how precious， 这么宝贵，帮助我们去认识基督的爱。 It's there。 所以当我们去体会，当我们很细的去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开始可以看到这些好像黑白变成彩色电视机。 Yes OK 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透过他的动作，洗脚的动作，透过教导是说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信息等一下又再回来，那我们就跳到十四章好吗？十四章我很快的，其实说当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的关注是什么？我很痛，是不是？关注是我的痛苦。可是从十四章到十七章，耶稣关注的是门徒，因着神的生命在耶稣里面，因着他对门徒的爱，因着他对前面的了解，因着他是神的儿子，因着他是神。所以十四章里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就是门徒也很惊恐，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进了耶路撒冷，门徒其实有那种意识是有可能会丧命，因为政治的因素，尤其是在过大节的时候，月节就是犹太人很可能叛变的时候，所以其实他们很刻意。记不记得多马是说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吗？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 tension， 这种张力出来，所以他们是其实很担忧。可是耶稣针对他们的担忧，他讲了三件事情，我们一起看好吗？在对不起，我都讲义都忘了。好，我们看到二十五，在第十页，耶稣第一件事情教导门徒以相信他来面对忧愁、惧怕、胆怯，这是从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来教导他们？啊，相信，所以是什么 ？faith， 信，信心。所以你如果写在你讲义里面，我只请你写三个字进去好吗？第一点 faith 25。我今天只能从一个大的 picture 来帮你们看好。26，耶稣教导门徒认清大的方向，这样子才会能够活出平安和喜乐的原因。我们看到里面其中的小点是相信他的应许，然后相信耶稣是通往神的道路，相信门徒是受差派，然后持续耶稣的工作，然后讲到说他们可以现在就经历神的爱还有同在，另外讲到说耶稣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个是从一个什么样子的层面帮助门徒来面对他们的惧怕？知识上面是不是？今天早上那个讲员讲的，心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从很大的层面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思想。如果我们一直在相信谎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讲什么，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就是活在谎言里面，同意吗？所以第二个26，从我们的mind， 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意念开始。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是一个很重要，是讲到话建立在话语上面，因为是从思想上面的改变，我们才有一个全盘被翻转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再看到第三点好吗？27，耶稣为门徒代求领受神所赐的什么？圣灵。这个是什么？Yes， 讲到说耶稣不在了，可是圣灵会在。这个是帮助我们去体会为什么 圣灵这么重要，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又讲我们大家只看一节好吗？十六OK， 我们来看14章二十六节，这个是最重要的。二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来。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Yeah, 圣灵在做什么？提醒教导，然后甚至陪伴同在。这个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劝句， Don't be afraid， 因为你永远 It's not by yourself。 好，我们现在进到15章。十五章一个这一大段OK， 好，十五章我现在在12页。你如果有机会 go over， 我觉得十五章其实是神耶稣在引导我们实际上去经历在他里面的喜乐。耶稣讲到说丰盛的生命，可是有点抽象，是说怎么样达到那里。可是十五章 secret 那个秘密就在那里。十五章我要请你看到的是，其实是透过三个层面。耶稣讲到说他是真葡萄树，所以意味着就有假的，或者圣经里面说是野葡萄树。所以野葡萄树是谁？野葡萄树是以色列因着不听神的话，没有办法顺服神。可是耶稣在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我是真正能够活出神的旨意的那一位，在你们面前能够彰显，能够活出神的恩典。然后他邀请我们十五章我想大家其实都相当的熟悉，讲到说住在耶稣里面，对不对？可是我要邀请你哈，多一点点来看，是在这个你如果可以请你在你的讲义里面可以多加这几个字，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在十二页的地方。我们先一个一个看来，神的话语，你十二页下面的图哈，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哈，基本上是洁净我们的十五章的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会剪去。然后第三节的地方，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洁净。然后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什么东西在你们里面？话。所以神的话其实在整个基督徒的在整个门徒被塑造的过程非常主要。然后到一个程度是这个是帮助我们去结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看好第八节的地方，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耶稣很清楚地讲，因着话语所带出生命的一个果效。这边讲到结果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就是结福音的果子， not quite。 好，为什么呢？我请你翻到16节这个地方，16节，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不是？所以稍微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16节那个地方其实是讲到一个福音的果子，因着遵守神的话语带出来，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去传福音的人。好，这是关于话语的方面。我们回头来看到同在，好吗？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解。当我们第四节，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OK， 基本上他要我们常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常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这种 mutual abiding。 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不知道你浓我浓还是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提醒我们不断的来到耶稣的同在当中，是在这里面帮助我们去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认识神。然后后面讲到第七节的地方，跟我们的祷告连在一起。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从一个因着在神的同在当中知道他的话，而我们可以更多的顺着父神的心意去祈求，顺着耶稣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就怎么样被成就，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更外层，就是说除了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祷告蒙应允。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小组的组员在这边，我们这一段时间过去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在 WeChat 里面每天为其中一个组员祷告。然后有一天就轮到是要请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因为我们很熟。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自己聆听圣灵吧。让他祷告出来的东西是我所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会问其实已经蛮熟的人，是说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聆听圣灵在说什么，我们带出来的祷告可以是很不一样的祷告。那个是顺着圣灵的提醒，顺着神的心意起来祝福，起来改变，有没有 good thing right? OK， 好，我们再来看到爱好吗？十四章对不起，十五章的第九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很简单的说得很清楚。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话里。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图的时候，神的，当我们学习住在神的爱里面，他的表达是什么？刚刚我们才念第十节，遵守。耶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跟父神的关系，遵守。父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就可以体会爱的本身就是遵守。我知道，我相信你们当中都有一些有小孩的，对不对？我的小孩现在14岁，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天哪，我要叫你几次你才会来吃饭。可是我又跟他讲说，你如果可以来帮忙，不是看到说哦还没有全部摆出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给我的感觉会很不一样，是不是？那我老公有时候也告诉我说，啊，算了，这录音不要讲。OK， 好，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其实真正想要的是我们所爱的人，他们主动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他你要做这你要做那，因为那个很被动。他如果能够体会到，如果我们可以体会到对方的心，我们主动做了一些什么，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爱在那里。 Right， 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住在他的爱里面。然后针对这些，耶稣告诉我们，回到13章，在洗脚完了以后，耶稣说，我有一条新命令，可是也是旧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彼此相爱。 That's why 今天整堂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更深的去经历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真的经历到在耶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我当基督徒30几年，所以 I know 前面20几年的时间 it's kind of struggling， 到了最近几年的时间开始体会的是，当我们 着重这三个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爱，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遇见神，所带出来的是开始会经历到神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这个是会把我们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把它 push 出去。中国人的一个美德是我们喜欢改正我们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是改了20年不好的东西，你的不好的东西还在吗？其实都还在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更多的去 focus 着重在正面的东西，在基督里面，耶稣告诉我们的教导，那个改变 is a lot faster。 因为这些所带出来的影响果效，这些给我们带来很深的动力，可以体会到神是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 OK， 好，最后呢，我要跳到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好吗？因为这个是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耶稣的心。你可以一边看，我们先看14页好了。14页，整篇大祭司的祷告其实分成三个部分。这个是为自己成全父神的旨意祷告，1到5节，后面6到19是为门徒，然后为未来的门徒祷告。在这个当中，我请你们先翻到你的17页。17页左边在那个框框里面的东西。好，我要请大家其实去更深的思想，到底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如果看到英文的These things Jesus spoke， 然后他就在讲，所以从这个地方，从 Father 时候到了，然后开始在一路一路在讲。那我这个地方所留画的一些重点，你可以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黄色的那个 highlight 的字 glorify， 使你得荣耀。所以有时候是用名词，有时候是用动词出现，可是中文基本上一路都是荣耀，所以比较除非用上下文。然后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是 in order that， 是一个目的的子句。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用中文，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目的是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他有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到第5节的时候， Now glorify me Father with yourself， 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然后他解释是说 With the glory which I had with you before the world was， 就是在世界未有之前我与你的同样。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句，是不是？父啊，求你荣耀我。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是说，这个是在创世之前我所享有的荣耀。然后我们来看到第2、第4节第二节他是说，你所给他的权柄是为着 in order that， 这是另外一个目的子句，叫他说他可以赐下永生给这些凡有血气的人。那我们看到第4句呢，第4节，我在世上荣耀你，我是成全了你所托付的工作。所以第2节、第4节在讲什么？工作，耶稣的使命，对比的。所以你如果研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对比的关系，英文叫做 chiastic structure， 或者我不知道中文是好像是不是就这样对称的一个关系。它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在于进到第3节，就是进到最里面的那一节。第3节， 讲到是什么 This is eternal life 这是永生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然后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所差来的所以当他在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工作他的目的然后讲到第三最重要的回到二十章的三十节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这个是耶稣的祷告 At the very beginning 他所看见的是父神的荣耀看见的是父神的工作看见的是赐永生给凡有血气的人这是他的呼召他的使命然后从好我们然后我跳过哈然后跳到20节到26节从20节到26节我们看到这个对象第6节到19节 是针对当时的门徒20节的时候是从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化信我的人祈求我们来看好吗在你的讲义17页的地方我们看到你抬头一下我指给你看好吗这四个叫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四个是整段的目的子句所以就是在他的你可以想象当耶稣对门徒讲完整段话的时候最后他一个祷告结束不光是为门徒祷告也为我们祷告这个是他要对我们所说的他为我们的祷告四件事情第一个叫世人可以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有不断的出现的合而为一和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叫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因为是在合一的当中我们成了神的见证也经历了神的爱我们会不会常常讲合一的信息会是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right? 可是如果我们更多的体会耶稣为我们祷告所要带出来的合一是原来我们的合一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经历神的管道的时候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是不是不是出于说爸爸告诉你你们不要吵架而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的当中经历我的爱你们的合一就是在见证我的生命为什么传福音传不出去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讲而是我们的生活到不了位、right? OK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第一节和第五节在祷告的当中耶稣为门徒祷告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的荣耀不光是让他们看见耶稣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引导我们不断的去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知心的朋友那不是不好可是缺了一大块如果我们看不见耶稣的荣耀的时候就等于我们今天讲到食水变酒的神迹就是永远是我的需要神的供应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耶稣的荣耀耶稣祷告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在灵修在平常默想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帮助我看见你的荣耀今天整个教会是一个被翻转因为我们就是在做事工可是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是谁第四个我们讲到世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然后我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耶稣如何做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耶稣赐下了谁？
圣灵。
Yes， 耶稣讲到说他对我们的爱，人就会一路被启示，能够被经历。 That's the whole thing。 所以OK， 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可是哦，还有五分钟。 OK， 我 OK， 好，那我要告诉你是，今天我只要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已经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之所以印了17页的讲义给你，是希望你回去可以花一些的时间去更深的去思想、默想、去祷告，是说我所认识的耶稣像什么样子，然后每一次在默想的当中可以去留意，透过耶稣我认识我经历了父神是什么，然后去思想是我对父神的形象，我对耶稣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回头再帮助我们透过这个图哈，我可以邀请你们，其实你回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讲到，在11页的地方 ，yes， 11页的地方，29.5。29.5那个地方，耶稣的同在，耶稣的爱，耶稣的话语，我们其实可以按照这个去做每一天的查验的祷告。你留意过去24小时里面，什么时候神的同在在那个当中？留意神的爱如何向我彰显，留意神的话语如何在一天里面继续的浮现出来。最后里面讲到一个 R， 是一个 reminder 是聆听圣灵的提醒，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是什么需要被提醒。当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操练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每天的查验的操练，这个帮助我们更深的与耶稣基督同行。 Yeah，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好，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多的讲义，所以你如果想要带走的话，因为反正就是多的，你可以带去跟人家分享。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一段的时间，虽然是在午后你仍旧恩待我们有足够的体力以及精神，是因着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你的心，你向我们敞开的心，是要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进入到你的同在，住在你的爱中，住在你的话语当中，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属灵操练有它的意义以及目的，是为着我们能够来到你里面更深的与你连接。我们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感恩，为着他们的渴慕，我们也求你自己继续的在他们的与你相遇的经历当中更深的被圣灵引导，能够体会到你是这位不断，你是今天坐在父神右边仍旧不断为我们祈祷的主耶稣。按照父神的心意，你要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要我们经历在你里面的合一，你要我们经历你的爱，经历在你里面的丰盛，活出你的见证。我们相信这些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将自己交在你手中，愿意你更深的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你的心，因着你的爱激励我们。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